啊，请翻到38页。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这个同分妄见跟这个别业妄见，这个经本上呢引用的别业妄见是用灯的五色圆影啊，这个生了眼病的人，因为眼睛有毛病，所以在晚上看这个灯光就幻现了五色的圆影啊。那如果没有审病的，就没有五色圆影，所以这是跟一般不一样，就是睡觉别业妄见。别就跟一般眼睛所看有所不同。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同分妄见，那同分妄见主要就是啊，大家共业所感。前面讲的是别业所感，共业所感的大家相同，所以叫同分。可是虽然大家相同，还是妄见，这就叫啊同分妄见。那么别业妄见容易觉悟，同分妄见呢就很难觉悟了啊。这就比喻我们在三界六道，甚至于司法界，就有同分跟别业的差别。我们当时举的例子就是用色盲的例子来做举例的啊，有正常眼的，他看了7种色彩，色盲呢只有2种，那色盲呢属于别业妄见，看见7彩的就是同分妄见。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法推理，怎么知道我们看见7彩的不是妄见呢？啊，看见7彩的妄见，这就很难理解。好像说我们从前面用的那个唯识的例子啊，比如同样是水，人看水，鱼看是他的家，恶鬼道看是龙穴，天人看琉璃，慧眼就看空的啊，梦中明明有6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慧眼所见。菩萨的法眼所见呢，能看到空性，也能看见差异性，就是他也知道肉眼所见的，也知道天眼所见的法眼。佛眼呢更啊，能了解法眼、慧眼、天眼、肉眼所见都圆通。换句话说，三界六道十法界除了佛的法界以外，都有同分与别业的，即使等觉菩萨还有一份身相无明的差异性。所以呢，同分妄见可以说是惑现啊，我们有见识的、尘沙的、无明惑，就是我们那天举例这个圆影，就是比喻啊， 有见识惑的三界六道，它的原因就是见识惑；有尘沙惑的，它的原因就是尘沙惑；有无明惑的，它的原因就是无明惑。所以这个别跟同这个例子，可以把它普遍到十法界啊的众生。那么这就是别妄见跟同分妄见。同分妄见、别妄见的比喻是很简单的，可是如果我们套到十法界，那就很比较深了啊，比较深。所以在后面有个进退合明呢，进退合明就是同分妄见，在同分之中又可能有别，别中可能又有同，就非常复杂。那就好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大家都看到七彩，那是同分妄见，那色盲呢是看到两种，那是别妄见。那譬如说现在还有紫外红外，紫外线红外线我们看不见，那可能动物可以看，或者用仪器可以看到紫外红外啊。如果按照比量来讲，那可能属于天眼所见，天眼有天眼的同分妄见，也有它的别有妄见，跟我们肉眼所见一样啊。我们看见七彩，那么红橙黄绿蓝靛紫，那也许狗啊猫啊它可以看见一些颜色我们从来没看过的，也没办法形容的，怎么去形容没办法，那它有它的同分妄见。所以按照这个科学来讲呢，这些颜色都是光波的不同而已，光波的不同，光波的不同，随人不同，每个人的光波的那种的感光都不一样，你跟我不一样，甚至于右眼跟左眼不一样，我同样看红色，你右眼看红色，你各位可以试试看，同样看一个颜色，你这眼右眼看一下，左眼看一下，都会有差异的啊，更不要说我们跟别人了。所以没有人是完全一样，只能说在多少光波跟多少光波之中我们看得见，感受多少光波到多少光波之内的，这叫做黄的红的蓝的绿的这个差异性。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稍微的去思考一下这个啊同跟别。好，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大约把所谓我们讲缘起性空来说的话，就是所有的法都是缘起法，就说我们的感光度是多少呢，那看个人的感光的状况而有差异啊，只差异多跟差异少而已，在多少幅度之内啊，这样而已。所以缘起法都算是条件的而造成的，因为条件造成的，为什么说是万法为事，因为条件造成，每个人条件都万，就像说各位看到讲台，你不同的角度前后远近被光的感觉不同，其实看的都不一样。各位，像你这边坐的感觉啊，那坐到后面也感觉又不一样。你听力也是一样的，耳朵的眼镜的差别，你也是不一样的。各位现在坐前面，就是有一天坐后面，那感觉又不一样，都有差别。为什么呢？角度不同啊，光波的不同。等等都有差异性，所以这就是说明到无常性，缘起其实就是一个无常性。那我们 所有的众生除了成佛都会有差异，只差异的多跟少而已。所以《法华经》才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就是只有到了佛的境界才能够完完全全平平等等百分之百的啊，所见到的实相是一样的。反正有分别，那所见呢都是有差别的，所以说缘起，所以说性空，没有自性啊。所以唯识讲相分，我们所见的只是一部分而已，甚至于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都是有差别的。好，所以这是我们大约的把啊上个礼拜讲的同别那么解释了。那请看三十八页过来，三十八页的第二段、第二大段、第三小段啊，有一段话，就是说刚刚举例的讲的是把上个礼拜做了一个整合啊。为什么佛经里面有时候可以看粗浅的像，你看就是同分妄见、别妄见这两个嘛，对不对？就是这两个名词而已啊。这两个名词怎么去，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讲的那句话啊，十法界都是有差异的，除了佛法界以外九法界都是有差异的啊。从这个同别来说，那么下面就做一个这一段的啊一个总结。在第二大段的第三前面还有一些可以再把它重复一下，这个重复就是同是，就是说这一大段说从这个阎浮提一直到并济十方诸有漏果及诸众生同是觉明无漏妙行见闻觉知虚妄病缘和合妄生和合妄死说明十方世界这个众生本来都是觉明啊，有这个本觉的这种见闻觉知的本能本觉，可是因为虚妄的病缘，每个人的因缘不同，但都是虚妄，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就是众缘和合，而有生跟死之相啊。十法界这个各个法界都是如此的。那么这个主要的呢，要详细去了解的话，那要读《唯识论》啊，《唯识论》有谈到用阿赖耶识的缘起来说明。我们在三界六道的轮转的状况，我们前面大约提到啊，赖元起所谈的我们的根身，我们的身体气界气世界跟种子能够投身人道，有人道的共业，是五界的共业所生，投身天道有天道的共业啊，各道都有各道的共业，同样投身人天三界六道，它的福报啊寿命等等又有差别。 前世放生寿命长，前世杀生比较多寿命比较短，那也有治愈贤不孝的差异性。那所谓啊，这个若知前世业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所以这个福祸富贵夭寿都是在轮回着，都有差异。那么这个都是从赖月缘起谈到了等流果，谈到了异受果，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关系。简言之就是和合忘生，和合忘死。在和合忘生和合忘死之中，有一个东西没有在变，那就是我们的本觉之性啊，本觉之性。这个好像呢，我们那个灯泡啊，比如我们这个灯泡啊，这个灯泡已经换了十个，那一个灯泡就等于一个生死，换了十个，后面有个东西没有换的是什么？电源没有换，灯泡是换的，灯泡有生死，电源没有生死啊，电源从来不换。哎，这就是我们在和合忘生和合忘死之的后面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这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啊。所以这边谈到同是觉明无漏妙心见闻觉知，这个真光就好像见闻觉知，它有光，这个光你换五十之光它就是五十之光，你换一百之光它就一百之光，你换四十之光它就是四十之光，你用一之光它就是一之光。那就好像说我们变成地狱恶鬼畜生人什么，那个灯泡一直在换，电它什么本觉之性没有变，见闻觉知我啊，人也是这样，我能看见我是肉眼是天眼是什么是什么一样，在不断的在啊，在见闻都是见闻觉知。好，这是这一大段啊，大概这个意思。那么下面这个，换句话说，这个如来藏思想啊，它是提到两部分，一部分是性的部分，电就是性，那个灯呢就是相的部分，性的部分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相的部分是生灭的，生死的，是有为的，性的部分是无为的，所以这两个呢他都把它提到了。因为这样，所以他后面呢，若能远离诸合合缘，若能远离就是说反其道而行，合合忘生合合忘死是顺着生死流，如果反道反的来说，远离诸合合缘即不合合啊，则复灭除诸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觉常住。如果把这些合合缘跟不合合，合合跟不合合是两种，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和合缘是这个电呢，你因缘和合了，它就有亮光，你不去显现它，它就没亮光。那没亮光是不是说这个电就不存在了呢？未必啊，电不是光，电不是随着你有亮光不没有亮光它就有存在跟不存在的问题，它永远是存在的。电也不是用光来表现，电会有很多种可能性的表现，所以你说和合是一个，不和合是一个，它是不生灭，不随你和合而生，也不随你不和合而不生，这两边都不是。你说和合生的是，不和合就不生的，那是生灭法，是有为法，把一个无为法变成有为法。你要从和合不和合背后了解它有一个超越和合不和合，它也不障碍和合不和合，而有一个本性，那个才是啊。所以我们所谓的见闻觉知都是本性中的一部分而已，和合了有见闻觉知，有觉或者有闻有觉有知啊，不合好像没有见闻觉知，实际上本性都超越这些，但也不障碍这些，就是它也会显现出亮光出来啊，就这个道理啊。我在说明引用这个比较容易懂的道理来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开和合不和合啊，这两个则复灭除诸生死因啊。如了解这样的话，才能够进一步的灭除生死之来源，圆满菩提不生灭性，这就后面谈到了，这个才是圆满菩提不生灭性。为什么圆满菩提呢？就像说菩提是觉啊，就像说这个电是周法界遍虚空的，电不是在讲堂里面才有，电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它交遍法界，我们的觉性也是交遍法界，它也是不生灭性，它也是清净本心，它也是本觉的，它也是永远存在的。这个常住不是长段的长，永远存在，甚至于没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它已经超越我们常识所谓的存在长跟段，因为它是不生灭性，无始劫来是这样，无量劫后还是这样，它没有生没有灭，哪有什么长跟断的问题呢？啊，这个清净也超过染净的那个意思了，都超越了。我常喜欢举的是电的例子啊，来说明。好，这是从这里啊前面总结啊，这个随分妄见同分妄见，不管同分随分都是见闻觉知，见闻觉知也是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可是他要远离这个和合不和合，觉性是一种超越性。注意到我这边特别强调超越性的时候，不是超越和合不和合，而就他就不能和合，障碍和合，障碍不和他没有，他和因缘他还是有，就像是我们刚刚电超越和不和合，可是你因缘具足它显现，它也不排斥，你因缘不具足不和合，电好像没有，没显现出来不是代表电没有，只是我们不感觉它存在，我们有这两种啊，感觉存在跟不感觉存在，它不随着你感觉存在也不存在而存在，而有差异，何况他的感觉不光是眼睛线这一端而已啊。所以这个例子好像很简单，其实把它想通了，这里面的道理是这样的。好，那我们 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佛陀在讲的时候啊，都有很多暗示的，很多的暗示，所以他讲这些话，表面这个消文是容易的，消文之后里面那个深含的义理啊，要透析的难，这个叫难啊、哦，所以这个叫难，要举些例子才能够把它啊、消纳啊。好，那下面呢，阿难，那佛在说了啊。如虽先觉本觉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而有未明如是觉缘，非和合生，非不和合。就是说，你虽然能够了解这个本觉妙明，我们看它是用名词啊，有时讲本觉常住，前面讲清净本然，有时讲常住真心，就是讲净净明体。这全部都是讲一件事情，因为它非常难形容啊，所以它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修饰修辞来让我从不同的角度，好像玲珑剔透，这个本性是玲珑剔透的，你不晓得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看之不尽，所以它因这个有不同的修辞，让我们去领悟它，绝不是从一端可以了解。好，那么前面谈到性非因缘呢，因为因缘是随缘随变，性非自然性，自然是自己的，不带因缘而生的，所以不是这个。这个道理讲的比较浅，其实这个道理其实也不浅，但是这样讲的时候我们领悟的比较没办法深入，所以佛又说你还并没了解这个觉明是非和合生，非即不和合，所以非和合不和合，非和合指的是刚刚我们讲同分妄见跟别业妄见，非和合即不和合，就是指的同分妄见跟别业妄见两种的啊，两种都不是，既不是和合也不是不和合，和合生的是别业妄见，不和合生的同分妄见。所以这一段啊讲的更为深入。下面阿难，吾今复以前程问汝，我现在在用这些前程啊，我们所见眼见的这些色尘，如今有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汝因缘性而自疑惑，正菩提心和合其者，你现在还是仍然是以为啊，一切世间都是妄想和合，都是诸因缘性啊，有因缘的这个缘起而产生疑惑啊，正菩提心和合其者，即使到了正菩提心，还是以这个和合的观念来思维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学佛人大部分都会聊有一种认知，这个认知就是我们从学佛开始，在书本上或者善知告诉我们，或者说引用佛，别人问佛，你这个法门跟一般所谓凡夫外道法门或者是啊有什么不同，邪魔外道有什么不同，我就是因缘呢、啊、那这种因缘性就是我们认为因缘是真有的，无形中就执着因缘，殊不知佛讲因缘， 因缘是随缘随变的，因缘是幻妄而起，因缘是条件产生，就像哎，条件产生有电了，条件没有没有电了，哎，就有生有灭，就随时会变的，因缘嘛。哎，怎么佛法讲因缘呢？啊，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佛呢在后面就在破此。好，现在我们看破合，得如经者，妙经见经，妙境见经，唯与明合，唯与暗合。你现在这个妙境非常微妙清净的见经，这个见经是能见的这一个特质啊，叫见经，它很精粹，这见经是不是跟明合在一起，还是与暗合，还是与通合，还是与塞合，就是、啊、用四种。第一种有明的时候它就合在一起就可以看见，或者有暗的时候能看见，还是通，通就是通达无碍，比如我们窗子哎，可以看到外面，如果窗子门关起来就塞，就看不到。于是他就举出明合者，且如观明，当明现前，何处杂见？所谓合合啊，合合的意思要有个条件，条件就是说这必须是两个东西，水跟乳可以放在一起，必须要有两个不同的东西。你说水跟水在一起，那水跟水在一起，那怎么水跟水本来就是在一起的，它一定有两个不同的啊，在没合之前它一定是两个，才有合的这个说法。如果它本来一个，你不必谈合，水一水坐在这里面怎么合法呢？就水乳交融，水跟乳是两个东西啊，合在一起叫交融啊，这叫合。或者说杯子哎，跟这个杯子跟这个盖子合，合啊，这个笔跟这个笔帽可以套在一起，合啊，那是衣服跟我合，我可以穿起来啊，不合我穿不起来，穿不进来啊，或太大了或太小了，这个眼镜我戴了刚好合，不合眼就不行啊。对，这才是两个东西才能讲到合，不是两个东西就不能谈到合这个字。所以说唯与暗明合，那么既然是明的话，那你可不可以合处杂见，这个见跟明可不可以分得清楚呢？杂在一起呢，你可不可以见相可变？因为见经是能是心，这个明是所是设法，那这两个东西你两个一个能一个所，它能合起来吗？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这两个怎么合法？那有合的话你一定有个界限在那里，有一个缝隙，有一个界限，你可以看之出那个杂什么地方掺杂呢？啊，一个能一个所，有见这个相，你可以把它辨别清楚，杂是什么样杂的形象啊，是啊，是什么样子的。若非见者，云何见明？如果它不是见的话，那你会看见明呢？既然明是我为所见，我的见它，我跟它一定是两个。就像说我手抓一个笔，那笔是被我抓，我跟它是两个东西啊，那我不会说我手抓我手，我见不会见我见，我见只能见一个什么一个东西，一个被我见的东西啊。那你为什么东西来见明呢？可见明是明，见是见。那若即见者，云何见见？如果是见的话，那见又变成个见的话，那见又变成一个被见的东西，那见跟见这两个见那什么关系呢？就像说我手能抓笔，我手不能抓自己的手啊，手不能抓自己的手，我可以抓别人的手，我可以抓别的笔，但是我不能抓自己的手。你剑不能看自己的剑，那剑又变成一个锁，这两个就相混了。 毕竟圆满，如果跟明跟见是圆满的，何处合明呢？那你这个见跟明之间又如何合起来？啊，若明圆满不合见合，若见跟明圆满，你就看不到合。就是说，它这两个是一个是有能，要能是见所就是明，明是见，见就是所，它一定有个能一个所在这里。既然两个是一个的话，你就不可能说啊混在一起了，你又不是说合在一起，它又见个见，它又见个明，这样是矛盾的。见必异名，那见跟名是一定不一样。杂则失彼性名名字掺杂起来，就失掉了名，就掺杂起来就两个分不开了，分不开了，你为什么分名跟见呢？合在一起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名跟见，因为名跟见变对立的东西啊。就是说这个提问这个道理跟中观道理是一样的，是非一非二，两个是不一样的，它就不能合在一起。既然合在一起，它就分不开，两个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这两个非一，非一就不可能合啊，合了就不叫做二。既然是一，就不要合了；既然是二的话，就不能合。两个是两个，就像说氢二氧一，好像是水。其实它分起来还是氢是氢，氧是氧，甚至于氢里面可以分，氧还可以再分啊。所以是见跟明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一就不能分才叫一，二就不能合才叫二，否则它不叫二。基本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中观的这个很，就是说很微妙的，就是说《楞严经》很多道理跟中观是一样的，被缘起性空，这因缘所生法嘛，是缘起法，是俗谛，是虚妄的嘛，是假名嘛。所以我说即是空啊，所以说是空性啊。那因缘法所以是生灭法，是无常性，那空性法是不生灭的，这道理完全是跟中观一样。他虽然用的语言思考方式不同，可是他基本的精神是完全一样的。其实跟我们实相，实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不生灭，无不相是生灭，这个道理完全一样，只是他的思考的方式啊，用的语言，所以叫做一意不一语。祖师大德常常就是说，你从语的外表看起来，他的思考的那一种的写的笔法跟中观写的笔法不一样，可是他的义理的结构的内涵是相通的。我们前面讲非因缘非自然，非因缘就是讲那个因缘是虚妄的啊，随缘随便，自然就是它是不随缘不变。可是随缘随便跟不随缘不变刚好是两边，可中观是缘起性空，性空不外缘起，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是两相合。其实这里面道理还是属于这种啊，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和，这个和最重要，这个和的角度，一就不能分，二就不能合，合了就不叫做一啊，合就不必分，就是合就不能叫二，它能合就不叫二。这个是非常难思考，很难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这一大段它主要意思讲的是，所以啊这个观念，然后这个把它分为能所，就是能所是二，两能所是二。那么能所是二，如果变成一的话呢，那都是暂时假合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举例说，你说哎，水不是在一起的吗？可是水是 H2O， 大家都知道的，水只是一个在多少温度的条件之下它叫水，
可你经过了煮沸了，哎，它变成氢跟氧，可见他们的核是假核，不是真核。可你条件变了以后，它的液体变气体，这水又不成水了，这叫假核嘛。换句话说，它的核不是真核，是假核。所以见能见跟所见一样，这两个东西既然有个能见一个所见，你谈到见的时候，你一定有对立的能见跟所见才叫见，你没有对立不能叫见呢。啊，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所以你说这个见跟这个明是和，和的话为什么要那见什么东西？那两个是一个东西，能所和合了，还见什么？那不必见。如果是两个的话，那也不能见。那他是他，他是他。所以他能不能和呢？迫使这个和的观点啊，其实就是中观的非一非一。所以懂中观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懂了。那么，所以我上次引用了《造论》深造，汪之望之有之有所不知，望之是有能所的，争之是没有能所，争之没有所能所，没有内外啊，没有这个差异的差别性。好像我们讲说电有没有差异性，说哎，这里灯管里面有电，灯外没有电。可是你把它拉到这个地方，这里就有电了。它不是电可以在任何地方放光。你说收音机，哎，声音它是电，声音也不是说你放在这里叫，你放在任何一个角落它都有声音。可能电不拘束在哪个方所，有内有外，只是因缘和合，你觉得它在这里，它在那里。好像有个哎，它是个接收器，那有个东西让它接收，有个能所。实际上它是一片的，没有能所的。这是从我们的常识对立的角度来看，有这些啊，有这种感觉而已。好，这是这一大段到这里，见跟明必定是异啊，便是异就是不同，见是见，明是明，见是见，明是明的话，这两个不能合，合的话就是假合。杂则后面，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不如是。也就是说，刚刚说唯以明合，唯以暗合。明合按照这个逻辑把它推翻了，那么暗呢也按同样的逻辑去推翻它。好像星星讲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想行识，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就是每个都是这样，就不必重复再谈论一遍啊，就在这里。所以这一大段也是在这里啊，就是第一句话第一个懂了，后面就不必。下面复次阿难，又如经者妙境见经，唯与明合。这个和啊，两个都是和，我们常讲六和和。那这个和跟这个和有何不同呢？举例来说，前面那个和，和乐的和，好像水乳交融叫和。后面这个和啊，这个和本来是大家看法一样，这个和是等于说这个杯子配这个盖子刚好，这叫和，这也叫和。可是杯子是杯子，盖子盖子，这叫和。就刚刚我们说的，哎，这个衣服我穿在我身上很和，这个和，这两个，这个佛坐在这个佛座上和，都太大了不行，太小了不称。所以这两个和，一个是属于化学的，好像说水乳交融和，一个属于物理的，它两个东西相合。哎，这个钥匙哎跟这个锁哎配合，那属于后面这个合，前面那个合是比较抽象的。但不管哪个合，物理的合也好，化学的合也好，这两个合基本上还是刚刚的道理，一样是可以推理的啊，两真的合在一起的 就不能分开才叫合。那既然不能分开的话，那就它那就是一个东西了，那何必要合呢？要能合就代表它是两个东西，两个东西它合就一定是假的，是暂时的。既然它是一个东西，那根本不要再合了，它本来就一个东西，还合什么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它的一个原理。所以中观的思维，它是个中观，这个如果中观思维了解这一段的合合合啊，能所之间的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前面呢所举的例子是根尘世，唯识学说眼睛见色尘，眼睛生理的，色尘物理的，然后有眼视，我眼视来，我如果眼视没有，我这边没有眼视，我只有眼根，我眼睛闭起来，或者是我眼睛这没有注意，也是没有啊，所以我必须要视，有一个视，有个心在这边，哦，这是佛像，或者我视而不见，就三合合产生视。可是按照中观，按照前面讲的色法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这是三个不相干的东西，这不相干的东西怎么合呢？你说水乳交融可以合，我们刚讲也是假合了，那水泡在那个杯子里面去，如果水都泡在一起，那全是一滩水啊。可是水碰到这里，水跟这个杯子不合，合的话水就变杯子了，不是杯子变水，就水变杯子了。可是它两个可以这样的，就是说它不相同的东西嘛，所以它就违和嘛，不合嘛。那如何合呢？换句话说，我们刚刚所讲的根尘世产生一个啊，产生一个世，一个认识，根尘合是三合合产生一个触，产生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就像水乳交融一样，好像合，其实是个假合，是个假合，假合而已。两个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只是说，哎，我暂时放在这里，就水在这个地方，等下你喝掉了，倒掉了，水是水，它是它，不相干的。他说假合，所以刚刚说水乳交融它也是假合，这个假合我们了解，水乳交融它经过了化学原理处理，它还是假合。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哎，请问这三个不相干的东西它有界限，它有，所以十八界就是它有界限有范围的，它没有办法合。它所谓的合只是说你把它放在一起叫合，你等一下你看它把你有办法一弄，这个东西不要说这个杯子也被分散了，也合不起来。他说暂时假合，一个杯子像你把一敲碎打烂掉，那杯子变成废铁了，变成垃圾了，不成杯样子，不暂时假合。所以讲到这边，你说合合那个根尘世它合合不了啊，它合合只是一个假合而已。同样的道理，我们说有同分妄见别业妄见，那个同分妄见别业妄见它也是假合，哎，它也是假合，因为它是假合，所以那个无明可以破掉。如果它是真合的话，那无明破不掉的，没办法破，想破都破不掉。可是我们执着很深呢，所以无明跟我们假合，同分妄见的无明更重，那叫做根本无明，别业妄见的无明比较轻，但是枝叶无名，两个都是无名。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先碰到别业妄见，破除那个，再破除根本无名，那身好像贴皮一样，那个东西贴在肉上那个难，我的外面衣服你扒掉就没有了，可是那个东西贴在你肉上那个难呢、啊、可是那不属于我肉里面的东西，那贴在我肉上那个就跟好像根本无名，在我这里的花脱掉那外面的容易，因为是假的嘛，假的它不是我身上一部分呢、啊，所以我才想给你把它剥掉啊。它是我身上一部分，你扒得掉扒不掉，同样道理。所以这边的合也是这样，所以这所有的合都是假合，都是假合啊、哦！把这个道理啊，这反复的思考，反复思考，我们的无名其实就慢慢在断了。哦，原来都是假合啊。其实我们的禅修的时候那个妄念也是假合啊，那假合所以是假的嘛， 那你不理他，那个他合作就散掉了。你理他，哎，他假认假作真呐、啊，哎，他就影响你了。你一生气什么，他就影响你，啊，一样，道理一样。好，所以啊、这边有两个和合的破和合，啊，这和合其实就是因缘假。为什么中观说意为是假名？讲得很清楚啊，他明明讲假名嘛。我们平常也晓得假名嘛，可是一看到这个地方就不懂了，就代表说我们对假名的认识还不够，还不亲切，还不清楚，只认识那个名相的外表或者一些表象，它深层的部分还不太清楚。好，到这个地方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